拍起来。
好，这一段的圣经呢，是选自创世纪第一章。那大家都知道说，创世纪前三章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是就像一个楼的一个地基一样，是基础性的经文啊，是非常的重点的啊。当我们能够去默想、去明白创世纪前三章里面所带出来的属灵的真理的时候，对于我们整个信心、对真理的建造都是基础性的这样的认识啊。我们再来读第二段圣经。那这一段呢，是选自创世纪第三章呢，讲到罪进入世界，然后呢，罪借着恶者进到人的身上，这样。那人犯罪之后就开始远离神，然后呢神就告诉蛇，告诉女人，也告诉亚当，就是说呢，就这一段的话，这一段应该是对这个蛇讲的，就是说是我要叫你。这个你是指这个恶者 ，OK， 蛇 ，OK， 当时的蛇是代表这个恶者，就是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恶者的后裔和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恶者的头，恶者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OK， 我们再来读下一段。好，这一段的圣经可能大家也读起来很熟悉，是耶和华神特别拣选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名字叫亚伯兰，说呢，他说你要离开他当时所做的地方，到神所指示他的地去，然后应许他说呢，将来必叫他成为大国，而且赐福给他，这样然后呢也因着他呢使地上的万族得福。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对于不仅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对于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关键性的一段的圣经。这个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神所拣选的人的这个历史里面的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总纲性的圣经。这段圣经可以说到现在呢，仍然还在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被实现，这样。OK， 我们最后我们一起大点声来念最后一段圣经，好吧？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段可能也很熟悉，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门徒如何来祷告，那当时门徒以为耶稣好像有什么特别的祷告的技巧，但是耶稣说呢，我告诉你祷告的真正的内容，而是说呢，其中的第二句话就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愿你继续把你的同在显明在你众儿的心里面，显明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亲自的遇见你。主啊，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也赐给我们一颗心，愿意来认识，愿意来体会，愿意来领受。谢谢主，愿你把你的恩典坐在你的儿女的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今天想特别是从我想过去这大半年呢，我跟大家一直希望在分享关于神的国。那我每次分享完之后呢，或者是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交流呢，好像总是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抽象 ，OK， 是不是啊 ？OK， 是这个神的国的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总是没有比抚养儿女来的好像直接这样，那或者是如何靠神的恩典，这个在工作上有好的成绩，这个听起来总是好像很实际这样。 但是呢，我每次的祷告里面呢，我总是觉得神的国重要，所以我也在这上面很挣扎。那过去这几个月吧，大概从六月初开始，我们教会开始有了个读经营，大家都知道嘛，对吧？那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约书亚记了，是吧？今天晚上，那这个读经营呢，顺便广告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是八点是吧？8点到9点半在 Skype 上面，就是大家一起交流这样。所以好像有一我们教会有个网blog， 大家去到我们教会网站的话呢，可以从那个 blog 进去。然后如果你要上这个 Skype 是跟许愿姐妹联络，上 blog 也要联络是吧？然后就不直接可以上 OK。所以那上面现在已经有读经计划，一直到这个读经营结束。那跟大家诚实讲，我最开始提出读经的时候，我以为大概就两个人，结果现在好像是可能7、8个人是吧？所以可能还不止，可能所以很感恩，所以幕后还有很多，所以 OK， 所以这个鼓励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 OK，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自己信主20多年的话，也是第一次参加读经营。OK， 这个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所以也在摸索，也在尝试，我已经很受益。那这个那我我们现在读经营从创世纪读到这个约书亚记吧。那这个让我去想到，特别是我们最近也在我这一年也在思考神的国的这个主题，我发觉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创世纪这个神造了人之后，创造天地，造了人之后说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要治理这地。所以我可以想见当时亚当夏娃他们治理全地的时候的那个豪情壮志吧，可以这样。那但是呢，上个礼拜我们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大家有读过生命记的话就知道，就是说是摩西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一卷书，就是苦口婆心的再一次的去告诉以色列人，你把读生命记摩西讲的内容和这个创世纪这个神当初吩咐跟亚当夏娃应当有的这种风采吧，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你就我当时是非常的感慨。这个更感慨的让我是觉得读到生命记里面摩西讲一些话的意思，就是说等你们将来进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他好像用了一个词，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会怎么样离开神的 OK。 所以这个我说老摩西这个好像有些时候他当然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祝福的话，但那些话有些话读起来实在也像是就是在不仅是警戒甚至是一种诅咒一样的，他就是在发预言，就讲到说将来你们进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我想我自己想象摩西在他120岁的晚年，他在圣经里面也讲说我今年120岁啊这样，然后神也吩咐他说呢，你死之前还要再写一首歌，不仅要写这个生命记，还要写一首歌，这样这个歌呢让以色列人呢要常常唱，就是不仅是有律法有生命记传下来让他们读，还有一首歌让他们常常在口里要唱出来，就是要不断地提醒他们关于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我们人是多么的需要依靠神这样。那我有时候想说，如果说我们要写一个这个回忆录，就是关于老沙勒莫斯教会的回忆录好了，那也不知道怎么写啊，因为在这边时间也不短了 OK。 那有些时候跟博士后交流特别是离开这边的博士后，我有时候回到国内，像这次又碰到刘世明，我不知道，可能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有些人知道他是谁这样。他在这边做博士后做了2、3年，现在在国内紫金山天文台南京这样做教授这样，所以也很感慨这样的。所以我在一方面想到摩西当时去回顾他的一生他在特别是旷野40年。跟以色列人一起怎么样的过那个日子？那回想到我们自己在这边这些年怎么样在老沙勒姆斯过我们的日子，不管你在这边是博士后2年甚至久一点，或者是留在这边可能10几年，像我们18年这样， 那上个礼拜五，这个我们福音组查经的向荣弟兄带我们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这个，他就跟我们讲神的荣耀。OK， 是不是没记错嘛？对吧？所以这个他还特别提出来荣耀的荣字啊，我们大陆是写成草字头，那繁体字呢是两个火 ，OK， 不是一个草。是两个火是发光的 ，OK， 这个讲到神的荣耀这样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圣经中耶稣来说，他应许我们说呢，他说是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 ，OK， 所以他这个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和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图画。一个丰盛生命的图画，或者是说是神当初造人的心意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美好，这么一个风采 ，OK， 是治理这地。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样一比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底在哪里 ？OK， 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实际？其实是很多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来思考、来反省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借着这个我也借着读经营，就是说也在我这次读旧约呢，跟我前些年不太以往不太一样，就是说我这次特别是从神的国的角度去读旧约 ，OK， 那我发觉呢有很多让我有很多的受益的地方，所以我想今天呢特别是从旧约，希望跟大家来看这个神的国。那我们常常特别是做基督徒，我们常常听到会说这样的话，就是旧约是预表什么啊？旧约是预表什么啊？还是旧约是预表就打句号了？旧约的确你可以打句号，因为旧约实在预表了很多的事情，但很多的时候的确这个很多时候至少以前吧。当我想到旧约的时候，或者读旧约的时候，常常就是想说，旧约里面很多是预表耶稣，指着耶稣讲，对吧？那新约呢，就把耶稣第一次来的这个的 fulfillment 实现 ，OK。所以那这一次呢，我发觉呢，你如果从神的国的角度去读旧约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新的开启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的圣经我如果问大家说神啊，这个神和耶和华神各自是在圣经什么时候出现的 ？OK， 这两个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 ，OK， 对吧？大家知道吗？神，所以你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就只有。神怎么样？神怎么样？神怎么样？神怎么样 ？OK， 然后耶和华神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出埃及记，还有别的回答吧？创世纪第二章，我没有打出来，大家可以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有谁翻到的话可以念一下好吗？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谢谢。所以我去读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就是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神那的确你去看这个当然希伯来原文神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怎么发希伯来文发音了，但是他是用的一个希伯来文呢跟耶和华神，你去读英文的时候他就会说在第一章的时候用 God 这个词，在第二章开始就是耶和华神呢，就是 Lord God， 他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去单独去，如果去查希伯来原文的话呢，他就是 Jehovah， 或者就是在希伯来在第二章就出现了。OK， 所以为什么从第一章是在讲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创造，第二章就开始称耶和华神，然后神也称，不是说神以后不称了，但耶和华神，然后再往以后，神有更多更多的名字出现了。OK，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拉法等等等等吧。所以那 你去读解经书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呢，这是有含义的。这个神就是我们讲的 God 这个词，希伯来文把它拼出来是 ELOHIM， 是基本上是表达呢，就是说是一种实在不太好翻译的，就是一种就是 divine 的这个divine 的 person 这样的 ，OK， 不知道怎么翻译 ，OK， 那有神的位格的这么一个 being 这样的，那特别是强调呢，就是它是一种创造 creator， judge 这样的，也是一种审判。但是呢，你去读亚伟或者是 Jehovah 这个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神的时候呢，它里面含的一种含义就是一种Lord， 就是我们称主，中文有些时候把它翻译成主。那里面更多的含义，当你有称主的这个含义出来的时候，就强调的是一种关系了，就是所谓立约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它的一个存在 existing one 这样，所以你可以从这些比较细微的这些一些的改变的时候，当创世纪从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和神的心意，到第二章讲到说神跟人之间开始有互动，开始其实第二章其实神跟人立了一个约的，可以理解吗？第二章神跟人立了一个约，说你做这个呢就会这样，你做这个呢就会那样 ，OK。所以约好了说不要做这个事情了，这么讲可以理解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神的名字一下就开始有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再来去回从这个角度，从神的名字这种称谓的角度回过头来再来看神当初吩咐或者是这么样的创造天地创造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说神在人神之造了亚当之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就是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就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有神的性情。然后神吩咐他说：“你要管理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就成了，就给人呢有了个权柄。”的英文叫做 “have dominion”。所以这里面也另外一个也可以很充分地看到呢，就是说，神原先的心意是希望人跟他是一个同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到说要跟人合作的时候，就牵涉到一个信任，是不是？和那同时你如果要跟一个人合作呢，同时也会有一些risk 风险，对吧？你说你要跟人合伙做生意好了，那这是在国内很常常出现的事情。那你要跟人合伙的话，你要么你就自己干，所以什么东西你都自己做主，收入成也好，败也好，收入也好，都是你自己的 ，OK。但是你一定要跟人合伙的时候，就牵涉到信任的问题，就牵涉到风险的问题，可以理解吧？那当神这样吩咐了之后，他说呢，你来管理，我都给你了。那但虽然当初是他造的。而且不仅是他造的，要靠着他来维护 sustainer， 但是呢他说我跟你同工，所以这里面就像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他就会出现一个风险，也出现一个信任的问题。所以我们再去看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对不起，我这地方打的是英文，就是说他人是从地里面用尘土被造出来，当然神吹了一口气，然后神又吩咐这些人呢是要在空中飞来飞去呢，还是在地上行走？在地上行走的，对不对？他没有像天使一样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的 ，OK。而且做的主要的事情是在地上 ，OK。然后他不仅要在地上，而且要遍满全地，是不是？而且要管理全地，而且要靠地怎么样吃饭，是不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神当初建立起这么一个系统，其实呢是一个神的国的开始。他有疆界，他有子民，他有主权，他有当做的事情，他有借着这么一个系统能够维以生存， 然后发展等等等等，都是围绕着人和这个地球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其实第一章里面和第二章里面呢，神就把他的一个在地上要建立起他的一个国度的这么一个心意，这么一个计划，这么一个作为，其实都已经把它表达出来了。然后我刚才也跟大家强调了，神决定用的方法是跟人来同工。 OK， 但是可惜呢，这个敌国就兴起了。 OK， 那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说，蛇对女人说 No 你吃了不一定死。 OK， 所以我叫你吃了不一定死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就一定死了。OK， 所以当这个恶者说是不一定死的时候，结果就变成一定死了。因着这样一个关系呢，因着这样一个罪的进入，所以人就开始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蛇的后裔，一类是属神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第四节讲到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的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你们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神就在耶稣在这地方就是非常明确地讲说，你们就是这些不听从神也不跟从神，他们最终追溯回去乃是谁的后代？变成恶者的后代。而且这两类的人呢，就会要彼此为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寓意把它表达出来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因着这个敌国的兴起，以至于说呢神也说这个人呢所要做的工作，也从这种能够从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享受，变成一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原先神设立的一个国和一个敌国的一个兴起，就变成一个对立。然后你在创世纪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也很有意思，第四章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所以一个是管理地，一个是管理这个牲畜。OK， 其实也是我们其实说白了也是主要两个主要的行业。OK， 结果呢，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你再去读下去的时候，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破裂，然后到了挪亚的时代。就是完全的这种恶，圣经上讲说耶和华看到人心里都充满了恶，所以才有洪水这样之灾。然后到了挪亚和他的后代呢，神又赐福给他们，说呢，说了非常类似的，跟亚当夏娃类似的话。大家还记得跟挪亚说什么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九章，你去读的话，哎，你发现很有意思，神对亚当夏娃讲的这样的话，对挪亚和他的后代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吩咐，而且呢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而且强调说呢，你不可取人的命，因为人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造的，也跟挪亚讲了。 OK， 所以但是呢很可惜呢，就是说人现在开始创世纪你继续读下去呢，就要建立起自己的国。所以你去读第四章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神讲话的时候亚伯也听得见，该隐也听得见，是不是？所以他神一讲话，该隐也回答，亚伯也回答，然后还有对话，对吧？ OK， 越往以后呢人越听不见了。 OK， 越听不见的时候，或者是人听到不仅是自己的声音，也圣经上也记载，也听得见神的声音，但同时也听得见恶者的声音。所以开始最后变成造巴别塔， 那神破坏他们巴别塔的目的之后，就变成多国、多民、多族、多宗教开始散开。我这次去国内，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云南，哦，去之前他们就想说云南很漂亮，哦，果然是很漂亮。OK， 这个我没有秀给大家这张照片，那张照片里面除了某个人不漂亮的话，剩下景色都很漂亮。OK， 所以这个七八月份这个漫山遍野的这个其实种的菜，但是开。有，谢谢 ，OK，OK，、okay, okay, 谢谢，然后也有种苞米，也有种土豆的，这样，就是说啊，这个是实在是太美。然后有纳西族，听说可以走婚，还母系社会。我们当时一起的几个从国外想的，哎呀，就留在这里了。这母系社会的男人不干活的 ，OK，Right，Yeah 。所以这个，而且还走婚，所以这个，我当时就是看到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云南就还应该还算是很偏僻吧，所以都是一些应该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非常偏远也非常小。哎呦，我说心里想说，当然作为基督徒很自然就想到说，这种福音怎么传到这边去呢？结果我就上网去查，大家才发现什么事，我才找到什么事情。其实在18多少年英国传教士就到那边去过了，丽江啊，就是这个就有一个这个英国人建立起一个基督的教会。 OK， 所以说我都读到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感恩。就像我们这个主日学前6月份读这个戴德森传的时候，也是才知道说当年神在欧洲兴起的这批传教士，其实他们的足迹遍满中国各个省市，实在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回到这个人的国，所以我妈妈信主也是这个原因。她来美国9年了，有一年神特别安排她去我妹妹那边，然后又是冬天，我妹妹那时候在东岸，New Haven， 哪也去不了，所以关在家里没办法，就是还是读圣经吧，就花了一个月把圣经给读完了，然后发觉呢说。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这种各个国之间打来打去，人之间打来打去，他发觉说，哎呀，圣经讲的是真的。他是说这个实实在在是人性的这个本质，虽然他记载的好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是更古久的历史，但是让他想到在中国，在这种中国的这几千年的这种所谓的文明文化，其实也是。这个换汤不换药的这样同样的事情，他开始到认识到人性的根本的丑恶和需要拯救，就信主，来美国9年，所以神还是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拯救人。那我们现在常常讲说这个人生活艰难，人生苦短，就是变成一个人的国，或者人要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国的这么一个很具体的体现了。但是我还是想加一句，这个自理自然的这个职分还是没丢掉的。OK， 我们如果不自理的话，就会怎么样 ？Come on， 我们如果不自理的话，就会怎么样？啊？不光是乱了，你都死掉了的。OK， 你不自理，你吃什么？你住哪里？你喝什么？是不是老大？你不治理水的话，将来这个就没有干，老沙那么就没水了，对不对？100年以后，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这个神其实从来不管人犯过什么罪，违背了神什么心意，治理自然的这个职分，神从一天都没有拿掉过，而且跟我们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OK， 所以我现在当然是用自然这个词，但其实我们我想神的心意是把它扩展到不仅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自然界，而是包括我们生活的环境，所谓的社会文化都包括在这里面各个领域。 OK， 所以神从来没有一天 把人的这个职分给改变过。所以我们就问说，如果你读创世纪读到那一段你就停下来的话呢，你可能很自然就会问这个问题了，那神的国在哪里？神在哪里？他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国，后来敌国兴起，最后有点像是三国鼎立一样的 OK， 好像神的国，神要掌权的地方，然后恶者掌权的地方，然后人要自己掌权的地方 OK， 就在那边开始就是搅和 OK。 所以这个我每次回国看，就是一打开电视，就是这种常常是这种大型这个电视剧，哇，这场面宏大。这个最近几年好像常是这样讲，这个中国红军这个长征的这个历史，我这次去云南还看过《荆棘他乡》，他们就在讲当年红军要怎么样这样。那前些年就是这种古装戏，什么战国时期啊，或者是什么时期这种打仗，就是哇，我想耗巨资拍这种大型电影。我有时候心里想说，真希望有一个这个有一些基督徒的这个艺术家拍一拍圣经的这个，把圣经的故事拍下来。这个我在美国20多年，每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美国电台无非就放一个当初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摩西出埃及的十诫。我想说几十年了，就这么一个电影啊，还放来放去，还是像越往后还是偶尔放一放而已了。早年是一定很多台都放了，现在可能就一两个台放这样。就几十年，就是大半个世纪，然后没有一个艺术家愿意说把圣经的这个故事拍成，就是说我们现在人能够去直接去体会。那当然这个 Passion 是拍到这个 Mel Gibson 拍这个耶稣上十字架 OK， 但是你如果能够把整个旧约的历史把它拍成这种大型的古装戏好了 OK， 那个震撼人心，我觉得其实就是国在打仗 OK。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这个到底神的国在哪里？神在哪里？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在旧约里面？所以神学家们就回答there's a universal kingdom, there's a particular kingdom, there's also Satan's kingdom, whatever 这个但我只是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呢，就是说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读旧约，去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不只是两人相争，而更多的是两国或者多国相争 OK。 所以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学了一个词，这个词是一个正确的词。那我开始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总觉得它是不是把它打错了 OK。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eruption， 就是 eruption 对吧？ eruption，大家听过这个词吗？ Eruption 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老带你们学这个地质的是吧，火山喷发的吧。 Eruption 就是从里面往外这种这个发音好像也发 Eruption 我自己不能辨别这个区别。但是它 IRRUPTLN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从外界进到这个系统 OK， 介入闯入然后产生改变 OK， 叫做也叫 eruption 或者是 IRRUPTLN OK。 我这次在国内他们电台上常常讲正能量，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没大家听说过正能量这个词吗？就是这个电台里面人的口语里面讲话里面常常讲正能量，我心里想好奇，我说我也是学物理的，我一听能量我就高兴，因为这个物理需要能量 OK， 没能量的话物理就没戏唱了 OK。 那我说那你这个正能量从哪里来啊？那大家不吭声了 OK， 因为他们都觉得人生活里面需要正能量，整个社会需要正能量，家庭需要正能量，这个管理这个社会，管理这个学校，管理研究生都需要正能量。我说那正能量从哪里来呢？这个从物理的角度，你如果是一个封闭系统OK， 能量是守恒的 OK， 但是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开放系统的话，你讲正能量还有点意思，哇， 这叫 eruption， 有别的东西进入闯进来 ，OK， 然后你才有能量去驱动去做一些事情 ，OK， 所以耶稣讲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是说这个正能量，或者说是希望有一种 eruption， 从神来介入到人的历史。那果然，我们刚才在，所以你去读创世纪，读到挪亚，再读到挪亚三个儿，应该是三个儿子，应该没记错，可能是韩山亚佛好像是，然后小儿子有点不太争气这样的，后来就是闪的后裔 ，OK。下来读闪的后裔，下来就读到谁呢？ Abraham， 读到亚伯拉罕。这个参加读经营的同志们，对吧？你读闪的后裔，读下来就读到亚伯拉罕。OK， 就是亚伯拉罕就是闪的后裔，我应该没记错。OK， 所以神一开始十二章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刚才读的这番话。我特别把三个词给大家选出来。神对亚伯拉罕说，个人说。你要怎么样 ？OK， 然后他就应许他说：“你这么样做了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啊，出现一个大国，对吧？然后出现一个大国之后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万族因他蒙福。我再讲一遍啊，所以说呢，神的介入，神的闯入，好了 ，OK。就是莫名其妙，大家都在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如果现在我们旁边有一个旁观者，有一个做调查的人在看整个人类历史的话呢，就说神的国完了，会不会 ？OK， 你去看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生活的世代的时候，你就想说神的国大概差不多了。啊，这个人整个人心想的都是恶 ，OK， 而且虽然。洗了一遍，这个洪水过了一遍，还是又回去了 ，OK。所以这两个国要打仗的话，另外一个国已经奄奄一息了。突然有个叫亚伯拉罕的人跑出来了，神说：“亚伯拉罕，你要怎么样？”然后呢，神就应许说呢，从你那边会出一个国，从你这个国里面呢，要使地上的万族，也就是万民，就 all nations， 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万国，都因他蒙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的这个约，其实是关乎神国的约。我这么讲大家可以理解吗？他不是关乎他这，不仅只是关乎他这一个人，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乎所谓我们现在所谓的犹太人，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乎这种所谓的真犹太人，就是说我们这些所谓的靠着信心受割礼的这些基督徒。他比这些更大，他要关乎当初他所造的所有的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整个宇宙万物，包括所有的人也在内，他是关乎一个国的问题。所以神的胸怀是远远大过我们现在所能够体会的。但是就在这简单的三句话里面，其实他都把它卖泡出来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啊，不要睡着，我们再来练一遍。所以我那时候读到这一节的时候非常的感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在神呼召亚伯兰三节圣经之后，神找的就是这样的人，很简单，其实也很简单，记载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这么几个人就有希望 ，OK， 神的国就有希望 ，OK。那我希望，我盼望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人，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很简单 ，OK。其实也不简单。然后你再读下去就是打仗了，但是打仗之前呢，我们先看看美景。我最近几年有机会，去常常去，应该翻译成尼加拉瀑布是吧？尼亚加拉瀑布 ，OK。就是在Buffalo 就中国跟不是不是中国，美国跟加拿大这个分界就是一条河这样。那这个是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样，这有人在这看，我曾经站到过这儿 ，OK， 然后就看这个瀑布，然后有个桥，这个桥叫 Rainbow Bridge。建这个桥的时候很有意思，是当然现在这个桥不是1840年建的，最开始第一个桥的时候是1840年建的。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峡谷很窄的时候啊，水流会怎么样呢？很急 ，OK， 这个你去物理也可以去解出来，但是呢，这至少常识是这样。所以他们想说要在这两边建桥呢就很麻烦，因为船过不去，那怎么办呢？你当中有没有学工程的？江洋，你是学工程的吗？不是，学理论的。徐燕是学工程的，怎么办？那个时候也没有，还没有直升飞机啊。OK， 1840几年。他就飞一个风筝，就带一根线 ，OK， 风就把它吹过去了 ，OK， 然后他那边再旋重量，哎，他把两边在一系的树上，第一根线就过去了，然后呢，沿着这根线呢，他们再推东西，然后再加这个就是变成绳子，然后变成钢索，然后两边再盖这个station 怎么翻译啊？这个各边各有一个 station 了，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了很多的这种钢缆，之后就很结实，就做个框子，人就可以过去回来，过去回来这样拉 ，OK， $2.50一个 round trip， 这1840年的时候，所以我就说我想到这个因为我去过这个，想到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就像神跟人就是说说神要恢复他的国 ，OK。他怎么办呢？先来个简单的，一根风筝过去，带一根线过去了。这个跟亚伯拉罕这个不是，跟这个挪亚也是彩虹之约啊。然后其实他在创世纪就讲了，他说呢，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是要打仗的 ，OK， 而且他也讲得很清楚，有一方一定打赢的，虽然另一方受了伤，但是有一方一定打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就讲了，所以就飞了一根线过去了。然后呢，挪亚的时候又飞了一根线过去了，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又飞了一根线过去了，所以呢，慢慢这个桥就搭起来了。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Yes， 不sure， OK， 就是说，这个整个征战的历史啊，所以我们下来看看五根线好了 ，OK。第一段呢，就先祖的时代啊，你去看啊，其实是在打仗。但是呢很有意思，先祖的时代他在体现呢，这些先祖的信心体现是就很被动的去做事情。这个我这里面讲说，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仆人争，罗德野心也越来越大，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你看这个地多大，所以说你向左我就向右，对吧？你向右我就向左，很被动的。他而且 suppose 是叔叔级，对吧？他是他侄儿。然后这个以撒打井，老戴很喜欢读那段圣经，因为觉得自己井常常被人给抢走了，他说，所以这个打井，然后井被非利士人抢走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去挪个地方再打一口嘛，又来抢，再挪个地方再打一口，所以说就发觉这个仗怎么打，觉得很奇怪。这个就是说是早年的先祖啊，这个怎么就是说怎么好像是就在那这个亚伯拉罕最后到那边说呢，花钱买了一块什么买了块，就我们现在的话讲，买了块墓地，其实就是花钱买了块墓地，对不对？所以他也葬在那儿，撒拉也葬在那儿，他的这个孩子也葬在那儿，对吧？所以这个而且是花钱买的，照说他其实等于说给那个地方也带来很多的祝福的，因为周围人都看得到神与他同在，带来很多祝福。他说我不要你的，我一定要花钱买。就是说你想，这个是一个打仗的一个情形，两方相争的时候他很被动，但体现出信心。就第一根线过去了啊 ，OK。 第二根线呢就是出埃及，这次不一样。这次为什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出埃及发生什么事吗？这个仗打得很有意思啊，以色列有没有动一刀一枪呢？哎，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打要出，没有动一刀一枪，然后埃及人就，我们一起来把这段话念一遍。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从某种角度说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候，他们已经逃出来了，但是又被埃及的追兵给追上了，然后前面面对的是这个大河大海嘛，过不去，后面的追兵就在这儿，两边都是旷野，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这个摩西讲一句话，你们不要动，就也不要吵，这个只管寂寞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哎，真的为他们征战，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寻味的一个第二段的征战历史，是以色列人自己不动一刀一枪，神给他们打，就是第二根线过去了。OK， 哎 ，sorry， 走反了。再往下，我们现在读到《生命记》跟《约书亚记》啊，以后会读《四世纪》等等等等，这又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OK， 读经营的弟兄姐妹们讲一下，有哪点不一样？所以现在是这个是神的子民，就真的上战场要打了。OK， 但是呢，打之前呢发生一件事所以这个生命记啊，所以神特别强调，在打之前特别强调说呢，你们进去得地利不是因为怎么样？不是因为你们的义 ，OK， 不是因为你们正直，而是因为那边的民实在太恶。他们的时候到了，神对他们的恩典也到此为止，需要让他们面临审判。OK， 所以然后在约书亚记，我们读经也读到，就是说是准备打仗了。约书亚当时是以色列人的元帅。OK， 这个突然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站立着，所以这是真的打。OK， 然后呢，约书亚就说你是谁？等等等等，然后呢？那人也不客气，他说什么，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明白了，俯伏下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继续读下去的话呢，在整个约书亚记，在整个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呢，神的子民靠着神去真枪实弹的把整个神应许他们的地把它给怎么样给打下来了。 OK，所以这是第三个线过去了，然后打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就是说他会以色列人到了一定程度呢，他们就说呢，我把这段圣经给大家弄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大家常常读到在圣经里面，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呢，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撒马耳记上一章十一节。 OK， 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神的新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撒马耳记上一章十一节，他就在体现，就是说呢，那撒母耳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他其实是指向耶稣的，他是集王祭司先知为一身的人物。 OK， 所以他在他那时候称神，他就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打仗的。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逐渐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以色列人说我也要王，以色列人说我也要王，跟像周围的国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王就代表了当时的军事力量，但是伴随着王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一直有先知或者是祭司，那个时候就是代表他们信仰或者是道德的力量。 OK， 所以在撒母耳的时候，大家感觉听谁的呢？在撒母耳那个时代，扫罗王、大卫王 大家觉得听谁的？是听撒母耳。OK， 到了这个所罗门就搞不清楚了。再往以后呢，就分裂成南北两国，特别是北国里面，连你去读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北国有过几个先知，绝大部分先知在南国。那北国里面的王绝大部分是坏王，北国里面他们自己有找自己的祭司，自己找自己建立起一个丘坛，而且到后来干脆就完全离开神，建立起自己整个的一套的系统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先神允许他们有王，但是他们这个王所谓代表这个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还是在神导之下，但慢慢的王就占上风占首位，就是撇开了神不管。最后出现什么事情？到了，所以这是第四根线过去了，第五根线到了王国的时候，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到了王国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了啊，都亡了国了，你还王就不见了 ，OK， 是吧？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先知了 ，OK。所以我们读来读去就是先知书怎么样？先知书怎么样 ？OK。所以但是先知虽然王没有了，先知却成为神的代言人，不断的在讲话。所以以赛亚书出现的现象，以赛亚是先于这个王国，但是他说将来耶和华神要高一个叫做古列的王，那这古列王是什么？是外邦的人的王。所以在军事政治上面他们已经完全被打败。然后神说呢，他要借着这个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在当然巴比伦之前的亚述帝国等等这些外邦人的这些政治军事力量，把以色列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完全给他灭掉，但唯一他灭不掉的就是先知。OK， 所以先知就讲话，他说：“神说你们会亡国，你们会被掳，但你们会被我要他会兴起外邦的王来治理你们，但是他也要使用外邦的王来使你们回归。”所以古列王一上位，莫名其妙来一个说你们以色列人回去，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晓谕我，这个读起来很有意思的。然后但是先知还说了一段话，还说了一些话，关于什么呢？关于耶稣。他说将来会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他如嘉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降服在他面前。但是这个受苦的仆人，这个被压伤的仆人，却是将来做王的仆人。所以第五根线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的话，大家觉得我们在哪里？啊，这大家回去讨论吧，这个作业 OK。 所以在一八多少年186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荷兰人，叫 Abraham Kuyper， 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的？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在荷兰曾经做到宰相 ，OK， 不叫宰相 ，Sorry， 做到这个首相 ，OK， 就是 Prime Minister，OK，、okay、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是个哲学家，也是个神学家。那整个基督徒世界观的很多人的起源是归源到他身上去。他讲了一句话，对不起啊，我这讲的英文。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把整个人的历史和整个人生命的每一部分拿来看的话， OK， 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面积来看的话呢，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平方英寸是吧，是主权是不属于神的。对不起啊，我这翻译有点不太，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一八多少年就讲这句话，他就说你把整个人的历史拿来，整个人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拿来，他说你如果把它形成，把它比方成一个面积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平方英寸，平方英寸多大我搞不清楚，大概这么大吧， OK， 是不属于神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胸怀是不得了了。OK， 这个胸怀是不得了的。我们现在是在他两百多年后啊，敢不敢讲这样的话？这个胸怀是不得了的。这个就是又回到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必从你里面兴起一个大国，而且使地上的万民万族因为你这个大国而蒙福。就是这个胸怀。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整个旧约的历史看来，其实就只是这个国在打仗。OK，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举戴德森的例子，是我们六月份的主日学。那戴德森呢，早年的时候啊，没有拿到这个牧师的这个执照好了，然后呢，也没有拿到这个案例了。然后也没有拿到医生的这个执照 ，OK， 但是呢，他就蒙召，他就去了中国，那他就是给人打下手，你知道，传福音单张，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呢，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是鸦片的问题 ，OK， 啊，整个这个中国这个伏在这个鸦片的权势底下，恶者的权势底下 ，OK， 所以他去了之后呢，他虽然没有被安利，也没有这个执照，但是他就拼命的工作，然后呢，建立很多很多的这种戒烟所 ，OK， 就是他就是给人看病，帮助他们这个，他那个自传里面记载有一个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个叫席圣摩的，很有名的一个人，中国人，那他呢早年是吸鸦片的，后来被这个内地会的传福音给他，信主了之后呢，就神也大大的使用他在华人当中呢，建立教会，帮人这个脱离这个鸦片的束缚，所以这个因着他在中国在这个鸦片的这个戒烟上面设立很多戒烟所，其实对中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戴德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贡献，他就说呢，只要是内地会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呢，必须穿中国人的服装，那时候男生还梳个大辫子，前面给剃掉，这个在当时的外国宣教士里面呢是不以为耻的事情，但是他说你只要做我们内地会的宣教士，你到中国你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因着这样的事情也产生很多的挣扎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所以他们的一个最大的意向就是说，到了中国去，不停在租界这些海边的这些大城市受租界的保护，必须经到这些偏远的山区。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些在云南的这些非常偏远的地方，这些英国的宣教士都去过，东北的新疆不是东北的新疆，中国的新疆蒙古那些宣教士都去过 ，OK。少数民族，我说这是你去读他们的这个自传和历史的时候，你实在是感人，所以他就说是不断地把福音开始带到这些中国这个非常偏远，然后也不受所谓租界保护的地方，然后他还做另外一个事情，他在英国国内，他就联络很多的教会，联络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要跟英国国会政府抗议，说因为这个鸦片从哪来呢？那时候只是英国那时候是帝国，所以是他们在做这个鸦片贸易生意，赚了中国人的钱，害死中国人。所以他说你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政治上呢，就是说是那有一阵子很紧张啊，这个跟这些商人争斗到一定程度，商人也提法案说是不准宣教士去中国，他们也在国会提法案 ，OK， 所以那基督徒提法案是说是不准这些商人把鸦片卖给中国，那这些商人说是不准这些宣教士去中国 ，OK， 所以这个征战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但是到了一九一一年的时候呢，英国通过这个法案，说是不准卖鸦片到中国。所以他最后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了。所以在戴德森的这样的一个我特别非常感动最后这句话，就说他在他身上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最终属神的意象和神在他身上的时代意象的一个综合，他一方面看到他为基督要做的事情，那另一方面看到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中国的内地，所以在他身上就完全的结合起来，也完全的把它活出来，不仅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英国本土，他都看到福音要在中国要改变中国人，要改变中国这个国家，所以一直到10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还在享受他当初这个为着福音辛劳的所结出来的果子，这就是为神国征战的人的体现。所以总结来说，你去看整个旧约人类历你看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也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看，其中一个角度就是神的国和属恶者的国之间和人应当怎么样的回应之间的征战。那我刚才问大家说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特别是就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三个阶段中我们处在什么阶段，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回答的。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我们也就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来真正的做回应。我们下面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了。